每天十分钟，遇见更好的自己。天下文化 Podcast，
大家好，我是丁学文。一个礼拜时间很快又过去了，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了两则新闻，一则是跟中美之间到底现在是对峙还是缓和了，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那另外一个呢，谈一谈最近金融市场里面的什么呢？黄金啊，黄金最近涨得一直停不下来，我们看看到底黄金为什么上涨，又是谁在买黄金呢？先来看第一则新闻，4月2号，好不容易美国总统拜登跟习近平通上了电话。4月5号，好不容易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启程访问了中国，是融冰了吗？中美对峙缓和了吗？当然不。4月8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公开批评中国的产能过剩，倾销全世界。接着呢，4月17号，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宣布会对中国的海运物流还有造船业展开美国贸易法第31条款的调查。那中国商务部的官网呢，马上强烈回应。第二天的4月18号，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公开警告，跟中国政府有关的骇客组织已经潜入了美国各大基础设施，正等适当时机发动致命一击。哇，不但没有和缓，看起来越演越烈。中美之间这样的剑拔弩张，全球经济怎么可能迎来一个缓和的地缘政治情节？我们要怎么看这个趋势的发展？我们现在看一下国际媒体。CNN 的标题写的是耶伦因为廉价商品的倾销敲打中国。路透社的标题写的是美国贸易主管戴奇表示他正在认真研究跟中国打交道的贸易制裁工具。伦敦金融时报的标题则是中美脱钩的风险来了。确实啦，现在这个世界，祸起萧墙。如果你要说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肯定是从中美对峙开始。政治考量、凌驾的经济发展已经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我们习以为常的思考逻辑，也颠覆了全球贸易还有供应链布局的发展模式，更让一个个不确定的因素主导着全球政经情势变化的主轴。这一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访华，从启程到离开三句话不离产能过剩，更不用提美国商务部长 Raimondo更早之前针对中国电动车比亚迪的提出警告。其实事实上，我们回头看看这几年，不管是川普或者是拜登，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战、投资战、科技战根本没有松手。除了反映出美国面对中国原有的自信越来越不足之外，现实上也呈现出在跟中国交锋的时候美国越来越无力。事实上美国从立国以来，一直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或更准确的说是美式的资本主义。然后美国呢，也顺着全球化的风潮呢，放诸四海而皆准。然后当然优点呢是富有效率、高竞争力，但有缺点。缺点就是只追逐私人利益还有短期利益，缺乏产生外部经济必须有的全局观还有长期观。那中国呢，刚开始看起来好像是完全顺从美国全球化、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可是事实上呢，它一直混合了一种混合经济的所谓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就是说呢，我一方面逐步开放民营经济，可是政府没有完全松手，让国企又扮演了一部分外部经济的角色。所以从这一次中国电动车你就看得出来，中国电动车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实并不是单纯电动车做得好不好，其实有很多政府一直无形的守在后面，从充电桩到所谓的人工智慧，也就是说所谓的临时延的感知能力，甚至呢再说的更白一点 5G 。你比如说去年他这个华为的 5G 手机就让美国吓了一跳，原来政府的力量有这么强。那20世纪美式资本主义确实看起来战胜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也逼得中国的共产主义好像换了一条路，可是到了21世纪美式的资本主义不改本色，可是跟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PK 看起来目前中国好像更胜一筹。那我的感觉是什么？我感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最关注的议题其实在于保护美国的产业，要求中国处理好电动车、太阳能这些清洁能源的产能过剩。那中国方面我觉得不会全盘接受，因为他们已经把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列为所谓的新三样，作为舒缓内部经济内卷还有确立世界领先地位的战略性产业。那耶伦或许还关切中国会不会减持美债，所以这次还亲自跑去北京。中国当然也是看你美国再过来嘛，他也知道这是你的筹码，所以美中之间的博弈，现在看起来到了一个战略相持的阶段，双方各有筹码。美国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打压意图未减，但又发现跟中国的博弈非常困难，这是一个难啃的骨头。那中国的体制当然也有它的缺点啦，举国体制在谋划整体策略与动员执行上有优势，它能够缓解外来的压力，也可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但是呢 当然你也很容易造成你自己变成全世界的一个头号目标嘛。那中国呢，现在看起来呢有谋有略，西方国家还是要开始用政治的行为开始压制它。当然啦，现在所有人都在看衰中国，不过大家不要忘了，不会叫的狗会咬人。无论是全球政经情势或是所谓的南方国家都在质变，更不要说美国自己也有自己的问题。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如果美国这只老狗玩不出新花样，这个世界从中国、俄罗斯到印度、中东，肯定不会继续让美国用美国固有的一套把大家玩弄于股掌之间哦。所以地缘政治、中美对峙看起来完全没有和缓。接着4月19号中东再传爆炸声，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风险再升温，亚洲石油价格也跳涨，黄金价格甚至飙升到历史新高。那黄金价格最近频频创下历史新高，对于华尔街的一些人士来说，黄金的强势预计至少会持续到今年下半年。所以 Citigroup 花旗集团此前曾经把黄金描述为发达市场的衰退对冲，而其他人则表示乌克兰和加萨地带只要持续战争，就可能让黄金进一步得到支撑。那黄金价格到底为什么一路狂飙停不下来，又是谁在买入？我们来看一看哦。首先看国际媒体路透社，它的标题写的是中东风险迫在眉睫，金价预计还会继续上涨。 CNBC 的标题是随着通货膨胀担忧的加剧，最大的基金经理人纷纷涌向黄金。那经济学人的标题更直白哦，中国还有 Costco， 因为 Costco 最近可以买金条，共同追逐黄金。真的啦，黄金人人爱，在文明早期呢，很多人把它视为珠宝。那过去几个世纪呢，很多的国家的这个国王哦，譬如包括查理曼大帝，为什么征服欧洲大陆？为了抢黄金。西班牙国王为什么派探险家去新大陆？为了抢夺黄金。更不要说在1848年的时候，加州的淘金热哦，只是没有想到今天全球范围的淘金热再起。4月9号黄金现货开始创下历史新高，接着还一路上涨，到现在涨都涨不停。某种程度来说呢，飙升有它的道理，因为黄金被视为抵御灾难和经济困难的一个工具，所以当现在地缘政治这么不稳定的时候，确实它上涨是 make sense， 但照道理也是只能上涨一定程度，为什么会持续上升？那很多人会说啊，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啦，乌克兰战争陷入僵局啦，以牙冲突越演越烈。事实上长期关注黄金的分析师，我想现在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哦。那事实上呢，认真来说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当时前阵子因为大家预期美国联准会降息嘛，那如果了解的人都知道黄金价格跟利率是反向的哦，所以当利息有可能下降的时候，黄金当就往上走哦。不过现在呢，因为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到底黄金会不会继续涨，我们就要观察了哦。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地缘政治的避险哦。现在看起来全球的地缘政治动荡不断哦，所以避险资产哦，包括黄金当是获得支撑。俄乌战争看起来还没打完，那以巴冲突甚至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又跟着在后面，那美国到底会怎么做哦？我想是全世界在观察地缘政治风险，也是黄金价格能不能继续扮演避险工具的一个主要因素。第三个呢，当就是各国的央行资产配置的多元化。为什么？大家已经知道全球化一去不回，那大家也要针对所谓去美元化有可能做一些 buffer 或者多元性的布局哦。那 JP Morgan 呢，上个月有出一个报告，他说呢，没有意愿跟美国结盟的国家都会开始累积黄金来远离美元，以免在受到经济制裁的时候他自己的体质过于脆弱。所以到今年三月底为止，以中国来说，中国的人民银行已经连续17个月，购买黄金。另外呢，印度、土耳其都一样，那看不懂基本面的人必须要考虑一个更简单的理由，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现在买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卖的人越来越少。那无论是谁呢，很多人是说第一个当时央行我们前面提到，另外呢因为，去年金融市场涨得太好，所以退休基金跟共同基金这些机构投资者也开始以投机性的原因在买入。那更重要是呢，这个世界其实不差钱，因为 QE 流的钱还有所谓的纾困刺激的钱都还在，所以这些个人啊或富豪也在压赌黄金哦。可是呢，我是觉得，所有上面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趋势的预兆。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连续三个月超出预期，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到2020年有可能到达 4%， 那降息的预期又已经减弱，所以当购物者开始在担心物价越来越高的时候去买黄金，其实情有可原哦。那照案例我们今天看一下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是什么。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很特别哦，谈的是即将成年的 Z 世代哦。那在封面设计上呢，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伸舌露齿而笑的年轻人的半面像。有趣的是呢，镶在他牙套上的文字刚好是 Generation Z 世代。可 可是舌头上还有一排白字哦，说的是请大家为他们开心哦，就说不要看衰他们啦。啊，金星玄看起来这一次跟大家一般对 Z 世代悲观的看法有不一样的看法。那而且金星玄这次用的序论第一篇、中国板块第一篇、财经板块第一篇，那不管你怎么看待现在15岁到27岁的所谓 Z 世代哦，但他们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眼帘。那到底他们的未来真的是悲观还是乐观？有兴趣大家不妨看看这一期金星玄的封面故事。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过去一个礼拜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财经新闻，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次见。